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《圣经人物》，我是欣兰。上一次我们看的人物是亚当，亚当这个人物记载于《创世纪》二到五章，他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，是我们的始祖。借着他，我们得到肉体生命，但也借着他，罪来到了世界作王。在上一次的探讨中，我们从亚当身上学习到两点。第一，要爱神超过一切。亚当之所以犯罪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爱他的妻子夏娃超过了爱神，所以他听从了妻子的话，没有听从神的话。当有一个人或一样事物，我们爱他胜过爱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给敌人留下了一个破口。我们的敌人撒旦会用我们所爱的来有效地攻击我们，令我们跌倒。第二，我们也学习到不要轻看罪的后果。亚当不是不知道，他吃了不应该吃的果子之后，结果就是死，但他还是选择吃了。这个罪的后果是亚当根本承担不起的，因为不仅是他自己的灵魂要面对死亡，而且他还给他的后代，整个人类带来深远的影响。我们也没有了生命树，一代一代越来越远离神，犯各种各样的罪。其实说到犯罪，圣经中有一个人物，他犯的罪可谓是相当恶劣，他占人妻杀人夫，连犯了两样大罪，奸淫和杀人，两条都是死罪。但是神却称赞这个人，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神祝福他，还因为他而祝福他的子孙后代，最后还从他的后代生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个人就是大卫。大卫是以色列的王，他的罪最严重的就是奸淫和杀人，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。大卫看中了美貌的妇人拔示巴，就偷偷与她通奸，结果拔示巴怀了孕。拔示巴的丈夫是大卫手下的一名战士，名叫乌利亚，当时正在外作战。大卫想掩盖与乌利亚妻子通奸的事情，就调回乌利亚，想让他回家与妻子团聚。但乌利亚一心在战场上，不愿偷闲回家，大卫看事情掩盖不住了，就吩咐他手下的将军差遣乌利亚到作战最前线，借敌人的刀杀死了乌利亚。之后大卫就光明正大地娶了拔示巴。大卫犯了如此严重的罪，但是这丝毫没有阻碍神喜悦他，祝福他。 在圣经中，大卫的名字出现了1085次，而亚当的名字只出现了30次。圣经称赞他，希伯来书11章里面提到许多信心人物的楷模，大卫榜上有名，神喜悦他，祝福他，甚至在他死后，神因大卫的名字而祝福他的后代。例如，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上》11章29-32节，这里说到：一日，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，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。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，他们二人在田野，以外并无别人。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，对耶罗波安说：“你可以拿10片。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“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，将十个支派赐给你。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，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。”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，大卫死后他承继王位，但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远离神，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。神本来可以废除所罗门的王位，但神在这里说，他为了大卫的缘故保留这个王位，让大卫的后代可以一直做王。这句话神常常重复地说。再比如在列王记上15章3-4节，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，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，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，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，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，树立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神认为大卫是诚诚实实地顺服神，是讨神喜悦的人。最后神还让主耶稣降生于大卫的家。可能你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呢？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，可是为什么神还是喜悦他呢？而亚当与之相比之下，似乎犯罪轻但惩罚重，为什么呢？是不是神偏心呢？当然不是神偏心。而且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地看圣经时，就会越发认识到神的慈爱和良善。让我们来看诗篇第51篇，这首诗的短序是这样说的：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与灵长。整首诗篇51篇是大卫向神发出的悔改。他说：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诗中大卫诚恳切切地求神赦免他的罪，洁净他，不要丢弃他，让他可以继续献祭赞美神。所以这就是大卫与亚当之间的差别了。两个人都犯了罪，但是犯了罪之后要如何面对呢？大卫的选择是他来到神面前真诚的悔改，求神帮助他，而神就帮助了他，赦免他的罪，重新接纳他，祝福他。我们的神是慈爱良善的，不是说我们一犯罪他就离弃我们，定我们的罪。人是这样的，当看到别人犯罪，我们就喜欢拿出律法来定那个人的罪。神不是这样的，神给我们一个出路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就是悔改。只要我们悔改，他就会再次接纳我们。这就是大卫的经历，但亚当却是恰恰相反。让我们来看创世纪3章，看第8节：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亚当犯罪后，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首先是藏了起来，躲避神，这就是亚当的自欺了。神是万能的， 他不像世界上的法官，他们需要千方百计地搜集证据，人证物证皆在，才能宣判那个人的罪。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知道一切，甚至连人都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，但神知道。大卫就深谙这个道理，我们读他的诗篇就可以看见。我们看诗篇第139篇，从第一节开始，大卫就说：耶和华啊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啊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接下来的七八节，大卫又这样说道：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如果我们以为犯了罪可以神不知鬼不晓，那就是自欺欺人，掩耳盗铃了。其实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一切神都已经知道了，但是神没有冲上来揪住亚当兴师问罪，而是温柔地走过来。创世纪里是这样描写的：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神是在给亚当一个悔改的机会，但亚当不愿意。接下来神又给了他一个机会，神直接问他：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神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但亚当怎么回答的呢？第十二节，那人说：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亚当一下子就把责任推给了妻子夏娃，而且这个妻子是神你亲自给我的，又把责任推到了神的身上。到此，亚当就彻底失去了神给他的悔改的机会，所以神接下来就宣布对他和夏娃的审判了。在此，我们又看到一个神的原则，就是当我们犯罪，神愿意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如果我们悔改，他就会赦免我们，重新接纳我们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时间的限制，当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机会悔改，我们没有悔改，而当这个时间一过，神就不再给机会了，接下来的就是神的审判了。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到世上，就是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，所以他说：我来不是审判，而是拯救。我们现在就正处于这个恩典时代，但是当他第二次再来时，就是审判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了。不要以为神是慈爱的，一定会再给我机会，不会的了，因为时间已到。所以趁着今天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机会，不要藐视神的恩慈，来到神面前悔改。到此，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亚当犯罪所得的惩罚会那么重了。亚当只是吃了一个果子，为什么他得到的审判惩罚却是如此重呢？是不是神太严厉了呢？其实亚当的问题不仅是犯罪，更重要的是他犯罪后的态度。亚当犯罪后，他不敢承认，反而是逃避神，想把罪隐藏起来。所以在约伯记31章33节，约伯形容亚当是遮掩他的过犯，将罪孽藏在怀中。虽然神给了亚当悔改的机会，但他还是执意不愿意积极地来到神面前悔改，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罪引来的后果是那么严重了。其实亚当对罪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。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章，上次我们说到，不是亚当先犯罪，是夏娃先犯罪，而亚当听从了夏娃，也犯了罪。希望我们不会肤浅地以为亚当的错误是因为听从了夏娃，所以以后做丈夫的坚决不能听妻子的妇人之言， 要注意，亚当是听从了夏娃而去犯罪，这是关键所在。夏娃犯了罪，作为丈夫的亚当不但没有带妻子悔改，反而听从了妻子，也跟着犯了罪。到底夏娃跟亚当说了些什么，现在我们已无从知晓，因为圣经中并没有记载。但是从结果上看，我们可以知道是夏娃说服了亚当，使亚当支持夏娃的犯罪，而且也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之上。所以亚当在对罪的态度上一开始已经错了，当然接下来的事就是一错再错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48节，这里说到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是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如果你看上下文，这属土的指的是亚当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亚当其实是我们全部属肉体之人的代表，就是说他的性情，他的软弱我们也都有，所以他犯的罪其实我们也都会犯。比如当我们的爱人犯了罪，或者当我们的父母儿女犯了罪，或者当我们的好朋友，当教会中亲爱的弟兄姐妹犯了罪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呢？对方会用人的爱来要求我们，你爱我，请你支持我，跟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。亚当就这样做了，我们可能也会这样做。但真正的爱是，我们要劝他到神的面前悔改，这才是他的唯一出路。可是这样做的结果，可能他们会觉得我们无情，不爱他们，可能我们会永远失去这个人了。而这个代价我们愿意付吗？再比如当我们犯了罪或犯了什么错误，我们会怎样反应呢？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，要掩盖起来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不愿意道歉，特别是一些所谓地位比较高的父母，不愿意向儿女道歉，老师不愿意向学生道歉，上司不愿意向下属道歉，明明知道做错了，但绝不承认，绝不道歉。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呢？一个原因是，可能我们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，好没面子，甚至会不会影响我的信誉、声誉呢？作为父母，若向儿女承认错误、道歉，会不会以后儿女就不再尊敬我了呢？作为老师，如果向学生道歉，是不是就没有了威信了呢？作为上司，要向全体员工道歉，是不是就没有了权威了呢？我们太关心自己，保护自己了，为此我们宁可去违背真理。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呢？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怕承担罪的后果。上次我们就谈到，犯罪、犯错误，一定会有后果的，你要承担。可能作为父母，你犯了错，儿女就真的不再尊敬你；作为老师，在学生面前也没有威信了；作为上司，在员工面前没有权威了。但是，既然我们已经犯了错误，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承担这个结果呢？如果有，那我们就是一个爱真理的人。大卫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逃避承担罪的后果。其实当你看大卫的事迹时，他的罪也令到他付上沉重的代价。他被自己的儿子押沙龙追杀，几乎亡国丧命，甚至直到今天，凡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大卫犯了奸淫杀人的罪。但大卫不逃避远离神，他仍然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，来寻求神，来继续仰望敬拜神。所以神一直称他为讨神喜悦的人，赐给他莫大的福分，甚至让他在神的救恩工程上有份，就是从他而生出主耶稣基督。再比如亚当的推卸责任，我们有没有犯呢？反省一下我们自己， 有多少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看到别人的错，是别人做的不好。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无论是上司与下属之间，同事之间，朋友之间，夫妻之间，父母与儿女之间，婆媳之间，甚至基督徒之间，都会有好多的矛盾摩擦，但往往是每个人都认为是对方的错。我们总是爱把责任推给别人。当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的那一刻，他们的关系就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了。推卸责任的结果就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新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圣经人物亚当》的第二讲。今天我们看到，亚当犯罪其实不单单是他犯罪这件事的本身，而是还包括他犯罪后的态度。他不愿意承认犯罪，隐藏起来。当神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也不珍惜，放弃了。最后当神直接问他的罪，他又推卸责任推到夏娃身上，其实是直接又推到神的身上，因为是神造了一个妻子给亚当。正因为亚当是抱着这种态度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所以他犯罪的后果和审判就非常严重。从亚当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的几个原则是：第一，神是恩慈的，他愿意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机会悔改。所以当我们犯了罪之后，不但不应该逃避神，反而更应当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只有神能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罪。换句话说，只有神能解决罪的问题，释放我们，让我们不致死于罪中，而是可以继续在神的掌管之下。同时我们也可以鼓励犯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第二，神的恩慈和忍耐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。当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机会悔改的时候，若我们没有悔改，而当这个时间一过，神就不再给机会了，接下来的就是神的审判了。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到世上，就是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，当他第二次再来，就是审判了。我们现在就正处于这个恩典时代，所以趁着今天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机会，不要藐视神的恩慈，来到神面前悔改。第三，我们犯罪，即便悔改了，也要承担犯罪的后果，这就是罪的可怕。但是靠着神，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去面对罪的后果，来到神面前悔改。而不悔改的人，其后果会更加严重，付上的代价会更加沉重。到此，我们就结束了对亚当这个人物的查考。其实并没有结束，因为一谈到亚当，总是不可避免的要谈到夏娃。所以，下一次的人物，我们要探讨的是夏娃。希望透过看夏娃，我们能够对亚当、夏娃有个整体图画的了解。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，下一次节目再见。
求你的慈爱怜悯我，按你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罪孽除尽，并求你解除我的罪，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罪人，有过犯的人必归顺你。 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，神啊，你必不轻看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总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收回你圣灵。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了义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罪人，有过犯的人必归顺你，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，神啊，你必不轻看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总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收回你生命。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了义的灵扶持就把你的道指教罪人，有过犯的人必归顺你，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，神啊，你必不轻看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血的罪，我的舌头高声歌唱，传扬赞美。